各位同学，阿弥陀佛啊！
阿弥陀佛。
我们今天哈，这个给各位来开《楞伽经》这部经啊。这个我们每一次哈讲经都会唱开经句啊。开经句的第一句话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其实说真的，百千万劫难遭遇，你不容易啊，这个能够这微妙法能够遭遇到。有的人你就是把法告诉他了，他听一听就品旁边转了鬼去，所以耳边风一样过去，所以等于没有遭遇，有遇如同没有遇啊。有的人啊，是这个听了好像听得懂一点，可是听完了以后明天就没有了啊。就是有的人是根本不信，有的人说我觉得有一点道理，那可是过几天以后就没了。有的人是一辈子连听到法的机会都没有，所以这个到了最后年老的时候，在受苦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还有一个可以解脱痛苦的那个法门还不知道，连知道都不知道啊，这就是很难了。所以无上甚深微妙法所谈的就是这个微妙法。那么这部经啊，楞伽经，这部经其实楞伽的意思在过去啊巴利文译过来的时候是直接译它的音，没有译它的那个意。那么其实楞伽那两个字的意思就是难入的意思，也就是说不可思议的部分，很难，不是用你用一般的语言文字去了解的东西，但是你不得不去了解它，去做一些体验，甚至于真正去实践，然后证悟到这生命的道理。所以当时呢就楞伽这两个字，那么我们在中国有三个译本，这三个译本没有一个译本是意译的，都是直接译音，就是楞伽经。那么这部经呢，有一次我在参加这个学术研讨会的时候，有一位这个斯里兰卡来的学者，那么他也曾经当过驻联合国的大使，那么这个我们在一起就讨论起来。我就问他，因为那一天我做的论文啊，就是有关于这个唯识方面的论文，所以一起吃饭的时候谈得很高兴。我就问他，我说在斯里兰卡是不是现在还保有这个经文，我说我知道它是译音的，也许那么应该就叫做楞伽经，叫 Linga Sutra， 可能是这样吧。他告诉我，他说没有。我就来了一个灵感，我说我那部经哈，一开始经文就是这样子的，就是佛是在一个海边，他是到龙宫去说法，那海边呢，他龙宫说法回来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山啊，那个山顶上有一个城，那个城就叫做楞伽城。我这样告诉他，你有没有读过这部经？他说有。我说那这部经你们译成什么东西？他说那部经我们就直接称他叫了到斯里兰卡去。我说哦，是这样子啊。我就告诉他说这部经这样，他说没错，那部经他知道有这部经。那所以可能如果你有到斯里兰卡，在斯里兰卡的可能也应该是比较偏南的地方，那么在海边可能真的有一个山就叫楞伽啊，那个山它的长相我在想大概不太好上去啊，所以叫做难行难入，就是楞伽。所以这部经的经体从经体上就觉得很好玩啊。那么 这个这部经呢，那么其实它呢最主要的要谈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在上个星期在做这个三十七道品的结论的时候，那给各位谈到啊，就是这个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就是这部经主要就是在谈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但是我们在谈八四二无我的时候，我也给各位谈过这个问题，这个八四，你每一个人的这个四，其实你仔细去看，我后来在读这部经，来回的读，我甚至于给佛光山的佛学院的学生在讲课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说、啊、你要用一种象征式的语言啊，它是用一种我们一般在过去的注跟书里头都称它叫的表法，表，但用它来表示法，那个表就是象征式的，所以在语言学里头，我们称它叫做象征语言哈、啊，叫象征式的语言，叫 symbolic language， 它是用很多的 symbol 来表达那个法义啊，所以这部经可能当时的因缘就在那里，可是呢，你要注意的是，这个楞伽城是在山顶上，这个楞伽城其实它所代表的就是每一个人的事。就是你的心灵，这就是你的全部。这里面从眼耳鼻舌身意哈、啊，到莫那士，到阿赖耶，而、啊、在阿赖耶里头，啊，就是我们讲我们的潜意识的部分。可是阿赖耶里头啊，除了我们的一般的阿赖耶的种子所熏的种子之外，那还有一部分核心的，那就是我们的如来藏。所以如来藏名藏士，那。所以那整个的楞伽城都在那个地方，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我，那个我是在第七世，所以你每天生活的有一个我，我今天要来听经，我今天这个回去的时候，我这个要记得打电话问候我的长辈，或者是我回去了以后，我准备还要准备明天我要去哪里啊，去散心或者去交友，那么你都有一个我，总是有一个我当核心啊，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总是有一个我在当你的核心，所以你所想的，你所看的，你所听的，你所尝的味道，你所闻的种种的气味，乃至于你去感受你自己接触的身体，你自己对自己的看法，乃至于你对别人的看法，一直都围绕的那个第七世，就是莫那士我这个问题。那么为什么要称为八世二无我呢？这个楞伽城其实就是这个八世，整个的一个八世在这里头，所以万法为识，同时也是万法为心，你没有那个心就不会有那个识，因为这些心都是围绕着这些事都是围绕着那个心的，可是中间有一个主体，有一个事，有一个主体，那它就是一个我执的东西。所以我们本来生下来的时候，我们只有一个事到胚胎里头去了，这是事，这个事根本你也看不到也摸不到，也不晓得它叫是什么东西，你不知道。可是随着我们的成长，随着我们接触，你就觉得很奇怪，每一个人你自己回想你小的时候你接触到的东西，你只要闻到一个味道，然后你内部就引发你内部的有一些的想法，你的脑子本来并不是一个完全空白的东西啊，你到现在也是一样，你所看的，耳朵听的，鼻子闻的啊，身体所感受或感觉的，你能收集到一点讯息，你感官的部分，感到的部分，你内在就有一个东西马上跟它相应，而且因为你内在的东西彼此不一样，所以你听到同样一个讯息，可是两个人所能产生出来的啊思考，内心里头的感受
甚至于情绪状态，乃至于做出来的决定，以及他去反应的行为，就会不一样。那么这些呢，我们看到它有一个基本的现象，就是以前里面的那个种子，它会往外不断的流泄出来。所以你去看那个有些人，他过去从来都不赌博的，然后他可以在一个月内就可以把一个医院给赌掉，然后他当那个医院的医生，回去当医生啊，这是真的，我不能讲哪一个医院，他就会这样。也有人一个很好的一个事业啊，没多久他一样可以把它赌掉，他从来也没有赌的，那为什么？他就在那个地方，他就要出现了，他就会出现。所以我们要注意一种现象，就是有些东西，有些人，他看起来他都平常都是好好的，啊，为什么在那个情况之下，看到那个人，他竟然会大发雷霆到那种地步？哦，那你也要小心。但那个希望他就突然间出现了，而且那个时候他稍稍的啊，没有去控制好，他就在那个地方失控，啊，有时候这样子，也就是因为这样子，那这个这个董事长要交给别人做，也会出现这种状况。所以人要我们的整个的心的这个部分要注意的是，当我们有一天活到了我们人生的最后终点的时候，那个时候那一刹那之间境界一出现了，你反映出来的是什么？反映出来的是那样啊，你就那一刹那之间，你决定往那个方向走，那一刹那之间是那个样子，你决定往那个方向走。所以这样子的一个问题，就是佛告诉我们这个难懂难行啊难入的这一条线，这整个的一个线索是很重要的。那中间他提出来的一个解决之道，就是如果你那个我，如果二无我，人的我没有了，法的我没有了，你我执已经没有的时候，那个人对你发了一阵脾气，你也只是听一听，所以发脾气就是发脾气，他只是听了他在发脾气。而有的人甚至于还会发慈悲心，那个叫慈悲观，就说啊，好可怜，他发脾气，这样会不会血压太高，会不会中风？所以还跟他讲，哎，你别让你生气啦，我跟他讲，他还会这样子，那是慈悲观。这些慈悲观可能用在我们的待人接物，放在我们对待子女、对待父母啊、长辈、对待朋友，通通都在用。那是人哈、啊，内心里头有一个我，这个我分两面，一个叫人我，一个叫法我。什么叫人我呢？所谓的人我，就是我过去给各位讲的，就是我们的我有一个我，本来只有一个我执，是黏滴滴的东西啊，说它黏黏的东西的一个比喻啦，说像黏黏的东西，其实应该讲说它像是一个摩吉啊，说他摩吉还比摩吉更厉害，就是他不断的黏过来东西，就是了、啊。那东西过来，他就会黏。所以每一个人的我都是这样，他不断去收集别人对他的看法，收集哈、啊。每一个只要是碰到人，碰到所以他就会收集过去的经验，那些别人对他的评价、对他的看法、对他的跟他之间的一种对他的一种反应，他是收集这些东西，以及自己对自己的一些看法，这样就把它融合到最后 get 最后结在一起，叫集，你知道吗？这个集啊，苦集灭道，你要注意，这叫做集。他就这个集集成了一个我，集成以后，他就会形成一个我是，就形成一个我是。这一部分的我是，我们称为叫人我啊，人类那个人呢、啊，人我啊。这个人我是从这些东西慢慢形成的，可是这个人我啊，他收集的东西总是别人对自己的批评，不管是赞美、批评啊， 或者是对你的看法，或对你的一些这种意见，那么鄙视你或赞美你，看轻你，仰慕你，啊，践踏你，这些东西的东西很容易就到最后就形成这些。所以你有没有觉得人什么东西都好忍受，就是没有办法忍受别人用一种嗤之以鼻的眼光看你，或者当什么你是第八下，会不会啊啊，在你的面前他给你消遣，让你很难堪，不给你尊严啊，给你甚至于给你这个一当下哈，给你侮辱。人最难受的是这一部分，就是这口气吃不下去啊。啊，你呢？这个东西在的时候，麻烦的事情就很多。聪明的人就是有这个东西，稍稍有怎么样，也会产生问题。啊，有这个东西，就是到了人，到了人生最后走到尽头的时候，这个东西会变成刚开始的时候，眼耳鼻舌身意都没有了以后，阿赖耶的这个部分它还在。啊，一开始的时候，在中阴身的时候，我执的事还是清楚的，意识没有了，我执的事还在的，所以那一段时间，所以有任何一个东西会涉及到他的人的啊评价的，尤其是侮辱的，这是很厉害的，他会动摇，会跟着又会再来，所以不要再。往生的人去讲他不好，也不要在那个地方讲说你得爱去偷命家伙，千万不要做这种事情，这种事情是很不好的事情，应该替他念佛，告诉他放下，不要我执，这样就对了。那个这个是叫人我，可是我们很想做一个菩萨，我们修行希望成为一个菩萨，最后会产生一个菩萨的我出来。如果有人跟他讲你修行了半天，我看你也只不过是泥菩萨嘛，啊，这个菩萨的我又出问题了。因为怎么样，因为你好像还我们这个人好像很在意自己做的在菩萨里得行的好不好，即使行到了很好，自己有一个菩萨的我是的时候，其实这个菩萨的我是障碍还是存在着的。有的人做了好多的这个布施，做了很多的这种助人的事情，但是他是有一个法我，所以他有时候做一点布施的时候，他告诉人家我做了多少好事。那师父对一个弟子讲说你不要讲，但是他还是讲，所以这个有一次这个师父就讲到这个事情，但是有一个人捧了这个好大的一笔钱来啊，说要供养三宝，这个是这一位师父呢拿来以后呢，接着就恭敬的接了以后就交给侍者，然后这一位布施的施主呢，师父你怎么都没有打开来看，那里面我布施多少钱，你知道不知道？他说我都知道了，我都知道了。他说都知道了，他说。又跟他讲，他说你都没有来看，你怎么知道我里面换了多少钱了？又再讲一次，他说都知道了，他说知道了。后来他又讲一次，所以这些师父就跟他讲，他说你讲了，菩萨反而不知道，你讲了，菩萨反而不知道，你不讲的时候，菩萨才知道啊。但他还是听不懂。其实布施这一件事情。你知道《金刚经》为什么要谈因无所住而行于布施，而且《金刚经》只是在六波罗蜜里头哈，举一波罗蜜为例而说，所以它不只是 因无所住而布施，而这个行于布施啊。那么这个持戒也是如此，因无所住，忍辱也因无所住，因为是因无所住，所以叫做无生法忍啊。精进也是无所住，不是说有所住的时候就变成工作狂了呢？会不会呢？我就要当一个非常有名的工作者，啊呢，大家该为他鼓掌。这样子的时候的，其实就是在法我里头，其实这个法我跟人我之间差距并不远呢。那么，因为人在禅定的时候也产生了我执，说：“哎，我跟你讲哦，我现在哈，我光是禅期哈，就已经打了十几次了。”我说：“哇，你实在是真是用功很好。”那么他接下去又讲：“我现在不止十几次，我现在打坐的时候，我可以打上几个小时都不累的。”我说：“哇，真了不起啊！”可是他还要再讲下去。我只好跟他打岔说：“我跟人家有约啊，现在要赶紧下山啊！我是在深山碰到啊一位我们学佛的一位菩萨，这样子告诉我，你要注意啊，这东西就叫做法我，乃至于这些东西都没有了。有一个，我现在就是一个菩萨的观念，连这个观念都是叫做法我。”都还只是这到了这个法我的时候是很少很小的部分了，他已经成啊80%-90%都已经无所住了，但是还住在那一点点，就是还有一个啊一个菩萨的我在，有一个菩萨的我在就有弱点哦，是不是就有弱点哦啊？所以当我们的人我跟我们的法我一旦被这两个二无我，只要这件事情一旦你被你看破的时候，这件事情在禅宗里头我们就称它叫做坐断命根。你听过，你在禅宗的典籍里头你可以看得到啊，常常在对话里头啊，坐断命根啊，为什么坐断命根呢？就是这个以后的巡回，以后的业障就少掉了，现世的业障里头也少掉，以后就是你往生了以后的业障也少掉了，并不是你以前的啊种子所熏的种子从此一笔勾销，不是。在阿赖耶里头，它有染净二法。什么叫染净二法呢？就是在阿赖耶识里头，净的部分呢，就是如来藏，如来藏名藏识，就是如来藏识那一部分叫净法。我们过去熏进去的东西，那个东西啊，那个就是虽然还有染法，但是一做断这个命根了以后，净法会去转动那些染法，使它成为菩萨恨，它叫转世成智，它成为智慧，就是这些种子呢，它变成别的东西，这些种子变成菩萨。所以我以前给各位解释过这些问题，同样是有刀的种子，它也可以变成坏人拿刀出去杀人，它也可以以前变兵器，但是它也可以变成外科医生，那你就知道它就从那里转出来。同样是啊，文学创作，它可以创害人的恐怖的啊那种东西，但是也可以写出啊很好的这个可以化度友情的一些啊这个能够真正开导民心的这么好的一些作品出来。同样是有阴的啊阴生的种子，这些人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好的佛乐，非常好的宗教音乐啊，也可以变成一个非常的靡之音，而且可以变成很严重的啊，也许是诟病人的啦，或者是动不动就挖苦人的啦，也有可能变成这样的东西。但是在菩萨坐断命根以后，这些东西都会转成这个很好的这个福报，变成很好的福德，因为最主要是要坐断这个命根。那么《楞伽经》这部经，因为它谈啊无法三自性八事二无我，它的重点是坐断这个命根，也就是说坐断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有如脱底桶， 什么叫拖地桶？就是从这一边可以直接框到那一边了，没有障碍了。那个桶子不是有个底吗？那个底就渗住了东西，那你就只能够渗，一直在渗你所渗的东西了。现在它拖地桶，那么所以这部经为什么会在达摩啊手里头会拿这部经来当做禅宗哈、啊、对于二祖的对弈哈、啊，就是这个中土的这个二祖哈、啊，那么他呢？啊，在慧可跟他到最后印经的时候，他拿这部经当印心的经典，就是因为这部经所谈的就是其实就是佛学的真正的佛学心理学。这部经谈的是真正谈我们的心无碍的部分，真正的谈如何从事里头转世成智的部分。所以这部经呢，它是汇流两边，一边呢就是空中的部分，他必须要读这部经才能够拿这部经来印心，所以他叫印心的经典。可是有中的部分也不要靠这部经才能够真正去明白去了解什么叫做转世成智。好，那我们就在我们的世间法里头来看哦，我们先别谈说我们往后在我们的有生之年，在我们的人生之中，如果一个人的我他是微脆的，所谓的微脆就是他的我是一个非常的脆弱，他不是一个雄浑有力的啊，就这个我执是比较厉害的人，他就比较雄浑有力，我执很强的人就很微脆，因为他的力量很不稳定。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有人稍稍的伤到他自己的自尊，稍稍的对他有一些哈、啊，这个比较重一点的一种刺激的时候，这个人马上就会翻脸，这个人的情绪马上就会很严重，这个人的一些紧张情形、哦、整个的一个身体整个就动员起来。所以你可以了解在整个的一个，所以这个心理学的、哦、这个所以心理疾病的一个角度去看人的生活跟环境之间适应的来看的话，情绪失常在这个地方发生，焦虑性的失常在这个地方发生，功能性的失常，我们现在称它啊，过去称它叫做 psychoneurosis， 现在我们称它叫做 psychophysical disorder， 叫做心身啊失常，就心身症候啊，这种东西就影响到身体的这个部分。来，当然你只要活着，有一天你的身体一定会坏，你每天用它就会老化，但是它是要比我们一般的那种情形，它会产生一些失调的现象就会跟着来。所以身跟心在佛法里头它是分不开的，固然不错，有一天这个身体总有一天慢慢老化，慢慢势大啊，它就崩溃解体，可是你的事却还是在的。所以我们所修行的东对啊，那么它是一个永恒的事情，而不是在我这一辈子，或者是我哪一个阶段需要做这样子的一个修行。所以楞伽经这部经它要告诉我们的是一个就近的一个啊，是一个不太容易懂，但是懂还容易，要真正去行持，最后能够真正去做断这个命根，也就是二无我，那么这个时候这个八识就不一样了，因为这个我已经没有我执了，人我没有了，法我没有了，可是那个时候你不能称它叫做我，它已经不再是有一个 self， 也不能称它叫做啊这个说我自己已经不是这个东西了，因为我们的我的这个我是已经被做这个东西已经解掉了，已经解脱了，这个解脱了以后，也许我们就应该称它那叫是真如。所以无法里头为什么会谈说用我们佛的正智正确的智慧最后学到的是什么？是如，就是那就是 我们已经是如如了，所以他已经他的思考观念已经不是一个自我中心，也不是已经不是一个我是这样子的一个问题了。这样的人，他就这个我就已经不是锁住往内缩的，一个我是往内压的时候，这个心压得越紧，这个心是越疼，你不觉得吗？如果你碰到一些事情，你看得越不惯，你越担心，你越想将来不晓得怎么办，然后你把那件事情装的是自己的危机，你内心里得起赢，你看啊，你的感觉都是一样的，对，起赢，国语怎么翻译呢？就是你的心会像心搅在一起一样的，是不是？就是这样子的情形啊。那有时候会复音切齿啊，会垂嘘，就都会产生到身体里头来，你的心越是会这样子的、哦、啊。所以当这个东西呢，人我或者法我啊一解开的时候，当然人我是比较厉害的，但是法我其实也是一种蛮强的东西，但是法我慢慢如果有松开的时候，那就是波罗蜜。为什么叫波罗蜜？就是从此岸到彼岸，你只要做这件事情，你就可以从此岸渡到彼岸。所以拿这部经《楞伽经》当印心的经典。所以当时达摩这么讲说，无关中土哈、啊，他看中土这个地方，我有此经哈、啊，可以作为印心经典，就是只有这部经才是真正启发这个地方，而且可以作为印心经典的地方。所以这部经它的一个重要性你就可以看得出来了。那么《楞伽经》这部经啊，在这个中土译的里头一共有三译，有三种译本。那么第一个译本呢，那是刘宋的时候译的，也就是南方的译本啊。那么这个译本呢，就是达摩从广州上了岸以后，他往北魏去啊，我们说这个到少林寺，是不是面壁九年，是不是啊？那么其实当时呢，他来的时候是梁武帝的时候啊，他跟梁武帝两个人对谈哈、啊，就是两个人不能一听就不投机了。因为梁武帝问出来的问题哈、啊，你看他的法我哈、啊、跟人我都还很强哦。你看他说他是已经是一个啊，这个像佛一样的真主啊，没有错，他印经造事，是不是啊？斋僧，他做了这么多事情，所以他两个人见了面以后，他问他，他说像朕这样子哈。啊，印经斋僧哈，造事做这么多的这种事情哈，你看我的功德几何？这个达摩呢，听完了要跟他讲说，这里面了无功德，就是没有功德，所以这件事情是这个人我跟法我都还很强的梁武帝受不了。为什么受不了？你好像瞧不起我。啊，还梁武帝还算是很有修行的，要不然啊，你看你搞不，你做啥咪坏？你那么行，你做了些什么出来？也有可能这样讲出来哦。但梁武帝实在是，我认为梁武帝在问第二句话的时候，梁武帝心里面可能就有一点点动摇了，他才问这句话。他说：“对症者谁？”现在面对着正的人，这个人是谁？他说不是。你看达摩从那个地方看无功德，现在来看不是，人我法我都没有。这一句讲的就是在讲人我法我，所以两个人谈话不投机，所以达摩就以为过江啊，这个也是可能有一点啊夸张一点的神话。我看他还是要坐船啊，也许坐的是小船啊，那他就到江北去的。当时呢，南方的智公啊，知道梁武帝讲给啊智公听，智公呢就跟他讲说：“你赶快去追，那个是观世音菩萨啊，是这个配佛心印来的，你怎么会让他？你怎么没有认得出来呢？”他说：“那我要赶快派人去追。” 日工跟他说，你现在就请全国啊的兵要去把他追，都追不回来了。所以他到要追的时候，他已经到北方去了，北方已经不是他的国度了，北方已经是北魏了。所以可是这部经他带在身边的那一部分是南方的译本，所以叫做楞伽经，那有四卷。是各位，我们这个在我们讲堂译的用的这部经啊，是太虚大师讲的啊，那部经啊，或者我们现在这部经，那么应该是楞伽经四卷啊，那个是求那跋陀罗译的，这是一个译本。第二个译本呢，那么是北魏的译本。北魏的译本呢，那么这个他呢，这个是菩提留支译的。菩提留支译的这个译本呢，称为叫做入楞伽经啊，还是用楞伽叫入楞伽经啊。不过呢，学者们啊，大家比较这三种经啊，他告诉我们啊，他说楞伽经啊，入楞伽经这部经就是北魏译的这一部分啊，学者认为的啊，就是加字混文，就是这里面他在译的时候，他那个版本可能啊，在经过从中亚那边一直过来以后，这个本子可能经过抄，然后到这边来的时候，有些已经加了字混了文，就是已经有了哈、啊，那么或字有错，甚至于它产生了一些错误，所以特别在这部经里头读起来，你可以看得出来，它是把如来藏跟藏释是分开来两个，也就是说，这部经在译的时候，它有参考了《解释密经》。《解释密经》呢，就是八识啊之外，它是把如来藏单独列一个，就变成有一个第九识来看如来藏识。但是这一部人家原来哈、啊。楞伽经这部经呢，是已经把它融合了，都在第八识里头。第八识就是有一个能，一个啊，这个如来藏识呢，有受熏的一种现象。它本身是清净的，但是它会受熏，受我们从第七识熏进去的一些东西，受熏进来的。